Welcome to 有理有据，欢迎收听有理有据播客，这里有你想听的 NBA where amazing happens。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NBA 数据流，那我是老凡。那我们今天呢又非常有幸啊，这个也欢迎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播客有理有据的 Damian。 Damian 你好。
凡哥好，大家好。
OK， 也是我们之前距离上一次这个连麦时间过去不久当时我记得我们还聊了很多东西。那这次的话我们主要还是来聊聊，就是说整个系列赛总决赛啊，勇士对凯尔特人的这个系列赛走到了2-2这个过程以后呢，我们双方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这是也是我们本次这个连麦主要聊的东西。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个比赛走向的话，其实远远大于我，超出我的预期啊。可能也是我们这种勇士球迷，包括勇士整个的风潮和风向标，包括像这个媒体的预测，可能在赛前也确实是太高估自己以及低估这个对手了，所以才打到现在这个局面。我不知道 Damian 你这边对整个系列赛的走势是不是符合你的预期呢？
对，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比赛开始之前还在微信上有预测过嘛，当时你是预测勇士4-3还是4-2，反正我预测是凯尔特人获胜，你还觉得可能是不是有点不太可能。我觉得算是达到了，符合了我的预期，这个比赛走向，甚至是昨天比赛有一段到最后第四节可能7分钟的时候凯尔特人领先，我都觉得大概率要3-1了，
勇士
可能要花了。
嗯，
对，
昨天不只是第三节，首节开始的时候啊，打了大概5分钟左右的时间吧，我当时心里就一凉，我说这场比赛肯定要花，真的可能要花。但是呢，我昨天节目也说了，我说这个职业球员啊，他一般不会在首节就是在处于被动的情况下就会奠定，就说哎，这场比赛我输掉了。这个职业球员跟我们这种打业余的人确实不太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看虎扑的时候啊，它有一个特别奇怪的数据，就是你感觉所有的帖子啊都在支持这个凯尔特人，但是在数据统计的时候呢，就是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来投票支持球员的时候，你会发现虽然满屏幕都在支持凯尔特人，但是勇士的球迷的这个基础啊实在是太庞大了，就是所有联盟其他29支球队都在支持凯尔特人的时候呢，他这个总人数啊还是这个勇士的球迷遥遥领先。我估计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整个勇士招黑的原因啊，因为可能勇士的球迷群体可能有很多年龄很小的这种小学生，动不动就把库里成神啊这种事情挂在嘴边，所以导致就是说很多成年球迷就非常讨厌那个勇士球迷的这种各种言论，所以在整个这个虎扑的社区里头，你会发现支持凯尔特人的人好像是明显是多于这个支持勇士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对，而且怎么说，就是凯尔特人可能尤其是包括今年赛季开始的时候，他们其实打得也很差的，他们一直到进入了整个新年之后才完全起飞。2022年之后好像是34胜12负，那之前其实大家都不看好了。那勇士的故事主要是实在是太多了，无论是对新球迷来说，老球迷来说，你从库里他们这一波球员第一次进入总决赛，然后到杜兰特加入离开，然后老詹从东部到西部，所以一直就是勇士好像这个角色都没有变，所以我觉得也是挺有话题性的。
对，那你能跟我们聊聊，就是说你认为凯尔特人在这组系列赛完全胜出的主要原因呢是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是凯尔特人应该是被低估了，就凯尔特人本身可以从他的这个阵容上来说，他其实是非常强的，尤其是防守端，然后他每一名球员的身高臂展这个都是完全超过勇士的，可以说是，所以他们无论是什么样的防守阵容，无论是打什么样的风格，他其实面对勇士都是游刃有余的。那进攻端其实这个球队不是特别强，但是好在是双探花，虽然塔图姆怎么发挥不算好吧，我觉得他的成色不及跟他差不多年纪的比如说东契奇，或者应该说差了很多，但是至少他是一个持球点，然后他能够为布朗或者被斯马特提供足够的说这种牵制力或者说牵引力，那所以在进攻不是特别吃亏的情况下，防守又特别好，所以让勇士其实是比较难打的。勇士 进攻是有些吃力的，尤其在格林在场的时候，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仔细聊一下。我觉得其实也是这个系列赛能扳回二比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胜负手吧，就是教练科尔在关键时刻在第四节落后的时候敢把格林换下场。
对，这也是我这次这个连麦啊主要想聊这个球员。这个球员其实背后是有很多的故事的。哎，对。那对于我来说，像在这种系列赛开始之前，我为什么预测勇士会在4比2就是六场之内结束呢？那主要原因啊还是就是说，从这个队里双方在季后赛的表现上来看啊，虽然这个凯尔特人是在这个首轮4比0横扫了大热这个夺冠大热的篮网，但是我从来没有认为篮网是一支有实力的球队，所以4比0也很正常。那勇士这边4比1也算是声势横扫。那从第二轮第三轮来看呢，就是凯尔特人无论是打这个雄鹿还是打这个热火，最后都艰难打到了抢七，虽然他们赢了，但是我认为他们打得很艰难，并没有就是以这种摧枯拉朽的一个气势啊赢下系列赛，反而是勇士这边无论是对战灰熊还是对战这个独行侠，都显得很游刃有余。所以我当时呢就预估，哎，这个勇士可能会在总决赛里头就是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凯尔特人。但是我之前也给你们分享过，因为我有印象啊，大家07-08赛季的时候，科比在西部季后赛也是4比1 4比2 4比0，哎，轻松晋级，反而凯尔特人三巨头在东部就是各种抢七。当时大家都认为科比率领的这个湖人肯定是能夺冠，但是第一场比赛的凯尔特人就给湖人来了个下马威，从此以后系列赛再也没有说这个分项能扳回这个湖人这边。所以这个情况跟今天这组系列赛还是有相似的地方的。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个大热必死吧，就是一旦大热了以后啊，媒体风向标朝向你以后，你就会轻敌。所以你看这个凯尔特人和这个勇士第一场啊，看那个勇士就输得非常难看，输得非常非常难看。
对，勇士我不能说他晋级之路比较容易，但是确实他遇到的对手没有像雄鹿没有像热火这么强。雄鹿是卫冕冠军，虽然少了米德尔顿，但是他整体字母哥还是 MVP 这个水平，攻防两端都是。然后热火是个整体性非常强、韧性非常强的球队，就是你在季后赛中不光是要说保护体能这些东西，还是需要每场比赛去拼，在关键时刻打，能够提升你球员的状态，能够提升你整个球队的凝聚力。所以第一场比赛很明显我的感觉就是，虽然勇士一直在领先，但是凯尔特人的比赛准备比勇士更充足，他们对困难有了更充足的准备，而且他们在客场其实就是第一场比赛，其实对他来说输是正常的事情，赢所以他心理包袱没有那么大，也就是最后又产生了一个很第四节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逆转。就是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是第四场最后，就是当凯尔特人看到胜利的希望的时候，他们反而有了心理包袱，他们不再像自己像 G3 一样去冲内线了，开始在外面疯狂开始投三分，但是出手选择都不好，然后一下就是分差从领先四分被拉到落后。我觉得这个时候勇士的总决赛经验又体现出来了。所以两支球队的水平其实没有想象中或者没有赛季预期差那么大，所以打到现在2比2这个结果我觉得是合理的。
对，我觉得这个总决赛打到这个阶段啊，首先就感觉就是双方其实不是在拼球技了，不是在拼这个轮转和这个进攻状态、防守状态，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拼心理。哎，你的心理状态到底有多稳定啊？是吧？你在这个落后的时候有多少这个人能咬牙住、坚持住？哎，以及不要被这个山呼海啸这个球迷的声音啊，以及这种情绪所影响。因为你可以看到，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我印象中勇士的第三节打出了潮水般的一个进攻，哎，这个感觉就要把比赛收掉了。那我觉得在进入第四节的时候呢，其实前半段也还好，那可能科尔呢各方面也觉得，哎呀，这个我们确实是摧枯拉朽的碾压级别的这种进攻啊，对方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在这个对凯尔特人慢慢开始有上比分的时候，也是漫不经心的才把库里换上来。当然，当那时候啊，所有双方所有的队里的球员情绪啊，已经完全有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就是勇士从这个领先以及放松的这种情况下一下没缓过来，反而凯尔特人抓住了机会。当然这种机会呢也基本上跟运气有关嘛，但是运气也是比赛实力的一种嘛。 哎，瞬间，哎，我记得这个外线应该是八投七中还是八投六中了，那个老霍福德，这个小白全部都能投中这个底角边线的这个三分球，一下就把这种永三分，这个联盟感觉好像这种第三节的恐惧一下就浇灭了。我觉得第一场对凯尔特人来说，或者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奠定心理的这个基准的一个东西，就是原先可能，哎，我这个凯尔特人面对勇士，哎，勇士可能还是不好打，哟，第三节来了，果然不好打，但是通过第四节顽强的防守以及顽强的进攻啊，我们从此以后再不怕勇士第三节了。你就算你第三节你再摧枯拉朽的投三分，我有这样的经验，我后面我是不怕你的。所以我觉得从第一场来看，整个就把整个这个系列赛的这个心理优势啊，哎，还是奠定在了凯尔特人这边。
嗯，对，而且其实你两个队仔细看的话，他们就是胜负或者说数据都很接近，场均得分、篮板包括助攻，包括抢断失误等等，命中率都是非常非常接近。就是除了可能第一场比赛凯尔特人三分球有一点不变态的准之外，其实大家都水平差不多，所以勇士完全没有说做到就是想象中这么容易，好像我就靠第三节一波流就能把你带走。每在这个，因为我记得应该是前三场的四节比赛里，凯尔特人一共应该赢了30分，所以就是你是可以第三节封，那我可以第四节封，那这种情况下，就勇士没有办法一波带走比赛，就比赛还是得一节一节一分一分的去打。
对，你像昨天那场比赛，其实勇士在开场就摆出了五小的阵容，把这个鲁尼换下以奥特波特来代替。但其实上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勇士啊，他这个五小战术如果说一上来哎没有投开，那其实面对这凯尔特人这么高大的身形以及年轻的这种脚步和这种体力，他其实是没有任何优势的。所以你看到昨天那场比赛在五分钟不到的情况下，哎，你看五小的效果不好，立刻还是把这个奥特波特换下，由鲁尼继续代替这个一大四小的这种打法。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说勇士作为一个落后方嘛，现在看起来明显是落后方，他是要做出一些调整。但是呢，就像赛前之前说的，以前我们国内的杨毅老师一直在说他认为勇士赢下凯尔特人的秘诀呢，就是在于勇士的轮换阵容能打的人比较多。啊，当时听他那么一说嘛，好像确实是啊。你说这个首发五个人，对不对？替补席上坐着奥特波特，坐着小佩顿，啊，坐着普尔，坐着库明加，坐着穆迪，这些人好像单拎出来，好像都是可以打的。但是在经过这四场比赛，你就发现勇士好像能打的人确实也不是特别多。哎，我不知道你对他们这个双方的轮转、这个换位、这个阵容，你有什么看法呢？自己的？
你提到那些球员中，有一些人，比如说穆迪、有库明加，他们名气比较大，但其实作为新秀是肯定不可能在季后赛这种总决赛这种场合发挥出很大的作用的，所以指望他们是应该是指望不上的。那可能相对比较有名气的就是波特跟佩顿，还有普尔其实发挥不算很好。而且我觉得勇士因为看的球迷比较多嘛，所以总会是有些加成。但其实凯尔特人这些第五、第六、第七人，你从怀特、霍福德、威廉姆斯两个威廉姆斯，然后包括这个普里查德还有泰斯，都是可以一战的球员，而且都是可以用上的。他们其实不是名气不大，但实力都是非常非常足够的。而且打到总决赛，替补球员也不能说完全很重要吧，但是确实也不如主力球员来的这个重要性大。所以如果对方塔图姆可以上40分钟，但是你同样库里你只能打37分钟，所以这三分或者说维金斯只能打37分钟，这两三分钟的差距是能够左右比赛的。这也是为什么可能第一场比赛大家都觉得科尔就是排兵布阵上有问题，因为他没有维金斯这么年轻这么能打的球员，他最后只给他打了30分钟出头吧，我记得。他如果可以对位上所有的时间，可能第四节就不会崩盘。
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系列赛往后的走势呢，还是就看超级球星，谁能每场比赛坚持个40分钟不下场。这个我觉得好像凯尔特人更有优势一点啊，两个年轻人，要说剩下三场比赛都坚持个40分钟，我觉得他这个效果可能会比库里每场比赛坚持40分钟要来的更有优势一些。所以这也是，虽然我还是认为这个勇士之前啊，还是认为勇士会4-2拿下系列赛，但是从 昨天这场比赛，虽然昨天这场比赛赢了，但是整个勇士对库里的这种使用率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一个人就在这个年纪34岁了，顶着各种的包夹打了40分钟，才有这种超神的比赛，才能把这个比赛赢下来。我不认为后面三场比赛他每场比赛都能这样爆发。所以我现在开始觉得勇士后面三场啊是岌岌可危的，如果他们不做出调整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我觉得库里其实仔细看比赛，就是说包夹的情况不是特别多。凯尔特人这个系列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们其实没有像当年，比如说骑士或者当年猛龙打库里一样疯狂进行包夹，他大部分的时候用的是内线，就是让中锋去做一个 job， 就是说中锋去往后退，所以库里发挥非常好，或者库里三分球命中率 49% 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有他的空间比以往打季后赛或打总决赛都多了太多太多。他这个赛季他应该是有效命中率是所有系列赛整个生涯所有季后赛系列赛里最高的，但是相反的一点，也就是或者说不好的一点，就是说库里的体能是被非常的透支的很厉害的。那库里昨天进了，确实第三节的时候基本是靠他一个人进了几个神仙球，但是那些球我觉得如果是被判3+1的话，可能勇士机会更大一点。确实也是有犯规，但是我凯尔特人的这个针对性是很强的，就是让你库里投，其他人投不开没关系。所以汤普森到现在三分球命中率就是 34%， 维金斯只有 31%， 然后你包括格林就别提了，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是说，所以科尔如果愿意就是敢于把格林换下去是非常勇敢的，而且确实也收到了效果。
对，所以对你来说，你认为凯尔特人的这组系列赛的策略其实是很明确，就是我放你库里，不能说放你库里，就是我至少不重兵把守库里，你一个人能投诉我也认了，但是我的目的是让你周围的人全都投不开，是这个意思吗？
对，因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格林在进攻端，尤其在现在的格林来说，已经是完全一个副作用的球员了。他不光是三分球投不进，他现在在底线他也不内线他也不敢打。他进去之后，昨天比赛想，其实一开始是打的有点想比较激进的吧，然后面对霍福德上篮不进之后，他也只会咆哮啊，怎么你犯规啊，打手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一旦去包夹库里，格林作为一个球商很高的球员，当他一个人在中路的时候，没有人去包夹他的时候，就是我记得应该是第四节最后两三分钟还是三分钟的时候，有过这么一个球，库里把球扔给了格林，格林最后很准确的找到了篮下的鲁尼，然后鲁尼就轻松得两分。在这种情况下，你反而会把格林一个副作用的球员变成一个正作用的球员。所以我觉得凯尔特人的策略就是我就是要在进攻端让你库里一个人打，因为这样至少我是5-4，我格林可以完全不用去防。如果我去包夹你库里，我把格林变成一个可以活动的，可以移动，可以传球的一个点，那格林在场上待的时间就越久，格林在防守端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他们还是不愿意让格林在防守端存在的。如果没有格林的协防补防，凯尔特人的进攻会打得更轻松。所以对于凯尔特人来说，我觉得他们是想方法留住让库里投，同时留住格林在场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胜季后赛或者总冠军最后要看在格林的这个状态上。格林如果是突然比如说回光返照变成了一个三分球又回到40%-50%的命中率，那凯尔特人真的被他投死也没办法去再去改变计划了，他不绝对不可能去包夹库里的。
对，是这样子的，也是我们所有人应该都能看出来，第四场比赛在关键时刻科尔敢于不让这个格林下场，当然是这个电视转播也是反复给到格林的一个镜头。那我是从这个电视转播上来看呢，这个格林对这个事儿啊，他算是比较平静的，就是并没有在台下叫嚷着说，哎，我拿2500，我是这个队内的功勋，关键时刻呢不让我上场。那其实因为对这种球员来说，这关键时刻不让上场，就像当年的威少一样，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那关于这件事情呢，科尔，你可以说他做的对，也可以说他做的不对，因为这种球员啊，他的情绪其实比他的价值更比他的这种场上的行为更有价值一些。如果说他因为这个关键时刻没法上场，导致他这个赛后啊充满了情绪，下场比赛，哎，更容易去激怒裁判、激怒对手、激怒自己的球员，我觉得这也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我觉得这组系列赛再往后走啊，就是主要关键还是看在于这个科尔对这个格林的使用。到底应该怎么用，用多长时间，什么时候用，这都是非常关键的。但至少我现在我是没有想清楚，如果我是科尔的话我会怎么用。那你有没有你自己想法，如果你是科尔的话你会怎么用格林？
你去看那个第四节最后，其实科尔几个微操还是很漂亮的，一个是进攻的时候让格林下去，然后当时应该是库里在右侧打了一个霍福德的错位，投篮没有进，篮板本来应该是斯马特稳稳拿到了，然后被推了一个犯规，犯规之后马上又把格林换回来，打了一波很好的防守。就我觉得如果是科尔的话，应该就是防守上重用格林，进攻的时候再让他换下来。但是这个只有在比赛比较焦灼的时候，最后时刻才能去偶尔使用，你每场比就是正常打比赛的时候不可能这么频繁的换人嘛。我觉得格林，你说他是个混子也好啊，是个无赖啊，是个球霸、啊、或者是这种球场上这种坏人的角色，怎么样说他都可以。但是他是我可能觉得最聪明的球员之一，情商来说，然后在球场上的这个度的把握上，他知道，他一定知道自己的钱、自己的名誉、自己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团队造成的，所以我不觉得他会是像威少那种啊、哦，如果你不让我上场，我会给你白脸这种类型的球员，他也不会是在乎数据的球员。对他来说，你得两分拿总冠军，好过他当年这个抢七的时候37分没拿到总冠军。所以对格林来说，他做的事情一定是。这么聪明的球员一定是会想方法帮助球队的，包括他赛后直接就录播客就说啊，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只要我在场下能赢球我一样。所以对，我觉得对教练一定会想方法，还是想方法激活他在进攻端，或者给他一些自信，或者说怎么说给他一些就是说鞭笞吧，就说哎，你也别就是只觉得自己防守好就一定能在场上，我关键时刻不用你就是不用你，你还是要把这个球给我投进去。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格林可能反而对他是一个刺激作用。他觉得哦，那我如果投准了，是不是这个比赛马上就结束了？就是我又等于从他的新闻效果或者从他的这个风评的角度来说啊，只要我格林正常打，我就是总冠军，拿冠军就是我，不是因为杜兰特。他一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考虑进去之后，这个精神上给他的一种变化，反而超过他正儿八经在场上怎么使用他。
所以关于格林这个球员，我一直想跟你聊聊。其实我到现在为止啊，我跟你的观点一样，我认为他是个非常聪明的球员，因为他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他其实是很清楚的。你看似他好像是经常控制不住情绪，但是有时候啊他其实是故意而为之，因为你知道每个球队其实都需要有个恶汉嘛，尤其是这种在这个季后赛舞台上能走这么远的这种球队，你队内是一定要有一个恶汉的。你没有恶汉的话，大家打得很温柔的话，你就像当年这个湖人对凯尔特人07-08赛季，那凯尔特人队内的恶汉就太多了。你科比只要敢冲进来，我就把拽着胳膊把你给蹬下来。那反观湖人这边是没有这样的恶汉的，所以在07-08赛季，这个湖人打的就相当于一个书生遇到了一群街头小混混，你是无论如何都赢不了他的。所以我认为格林在这个勇士扮演的角色就是说，哎，我库里和克莱汤姆森都属于这种性情比较温和的人，那我格林就来充当这个坏人，哎，在关键时刻就扰乱对方的心绪啊，然后关键时刻向裁判怒吼啊，包括像这个影响裁判，就是大部分情况下还可以影响裁判。然后最后呢，在有时候会上点黑动作，因为每个球队都有这样的人嘛。你想，如果你打球，你希望你队伍里头有个贝弗利的这样的人吗？我是希望有的，就是如果是打这种关键性的比赛，所以我觉得他大部分时间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偶尔看起来这个控制不住情绪，那可能也是偶尔上下头。哎，我跟你的观点一样，他是非常聪明的。但是，啊，就这组系列赛来说，在对方放空他那么多次的情况下，你无论是这个持球进攻往里头突破，还是在外面投三分，他都投得非常犹犹豫豫。我觉得作为职业球员，你的进攻水平怎么能降低到这种程度呢？我都觉得这个大空位的机会一个都投不进，这个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你作为一个职业球员，拿了2500万年薪的一个职业球员，你竟然在大空位的情况下都持续投不进球，这是一个 你觉得是他的状态原因呢，还是起伏状态起伏原因呢，还是就是说他本身水平就已经到这儿了？
这个他有时候不光是不投，他就站那儿就想传，他就根本就不敢投，等于有点像席梦思那种感觉了，就是我空位我就是找人传球，这肯定是可能是训练重点不一样或者怎么，我不太清楚具体的原因，但是如果他能进两三个，整个系列赛就完全不是今天这个走势了。我觉得他肯定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事情，所以这只能看他自己去调整了。你说他不会投三分也不存在啊，他以前也有过三分球命中率 35% 一整个赛季，那当然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拿到高工资，那时候还没有这么说可以躺在荣誉簿上，但是不是说他不会投篮吗？就像你说职业球员这种应该是最基本的。
对，你职业球员不像我们这种打野球也投不进，我甚至都觉得格林不需要有一个 35% 的命中率，他哪怕有一个 10%-20%， 就是我投个三五次总能进一次啊，这种情况下好歹就能让这凯尔特人的心里头会起些波澜，哎呦这个家伙是不是能恢复一下手感。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他的三分应该是一个都没投进吧，我印象中可能投进了一个或者两个，但是近两场比赛应该是没有投进的，可以让凯尔特人舒舒服服的收缩那个内线防守，把球交给他，来吧，你开始你的表演吧，你看你传给谁吧，传给库里还传给汤姆森，我们反正都有这个路线上都会有人等着。所以说整个格林在进攻端的威胁，确实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退化的这么快啊。我觉得你场下比赛场下训练的时候，你是这种场下训练的时候能百分百中，或者说只是到比赛的这种情绪受影响投不进呢，还是说你在场下就投不进？因为我之前在虎扑上看到了一个视频啊，就说这个格林在场下训练，在没有人防守的情况下，在这个内线的45度角的抛投就是一个都没投进啊，就在训练当中他就一个都没投进。哎，我觉得这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真是挺有意思的。
嗯，对，可能就是疏于训练吧。对啊，所以凯尔特人其实防守本来就很好，然后进攻端防守端基本上是5-4，所以他只要让库里疯狂投到最后没有力气了，他也就赢了。
对，所以说这一组系列赛，我经常觉得这个凯尔特人打得更像勇士。哎，塔图姆持球推进到内线，如果是遭遇包夹或者没有很好的机会，会把球分到底角或者45度的外线投射。这个原来应该都是勇士的战术，反而勇士在这场比赛在这组系列赛里头呢，这个就没有这样多点开花的这样三分球的投射，反而感觉两支球队的风格完全对调了，这是我的感觉。
对，因为确实缺乏空间嘛，你对啊，维金斯打的是很好，但是他也不是一个三分球张手就投就能进的球员，那他也是需要就是有空位的时候才能投的比较准。但是确实我觉得昨天维金斯也是立了大功了，前场这么多篮板基本上可以说当成大前锋或者说半个内线在用了，然后而且最主要在防守端防的这个塔图姆是非常痛苦。虽然凯尔特人虽然可能感觉有优势，但是塔图姆的成色问题是最后影响他这个总冠军归属的，就是塔图姆是一阵是东决的 MAP 没有错，但是他是不是就比其他的就像我刚刚说东契奇强，或者说跟布克比他是不是比布克强？如果他没有布克强，我们去年就看到了总决赛当你布克站不出来，或者当你老大球星没有那么强成色的时候，你就是赢不了，最好的球员在的球队才能获胜。
对，这也是我非常想跟你聊的话题，因为在国内可能凯尔特人的这种媒体报道资源相对会比较偏少一点，所以我对凯尔特人整体来说印象没有那么深刻，但是反复呢在网上会有人讨论杰森塔图姆是不是已经到科比的水平了，或者是不是向科比的那个方向去进发。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啊，我虽然也很喜欢科比啊，我先声明一下，我会有他很多球衣，当年看过他很多比赛，但是我不认为就是说现在的年轻球员去追求科比以追求他的曼巴精神，对这个球员自身的这个提升来说会有很多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都知道像无论是库里啊还是这个詹姆斯还是科比，这种属于超级天赋以及加上老天这个运气加成才能获得成功这样的球员，他们自身会有很多很多的缺陷啊，是因为他们的当下的成功它掩盖了他们那些缺陷。我所以很多球迷或者球员 会把这个黑曼巴当成自己的精神图腾。你比如说杰森塔图姆，我为什么那么讨厌他呢？从他当年打这个这个奥运会的就可以看出来，这杰森塔图姆跟科比一样，我是不传球的。哎，我在场上的每一分钟，我都要证明我他妈比你牛逼。哎，我过来不是传球的，你只要把球交给我，我就给你打。哎，打赢了是我的，打输了你说你球没传好。整个给我感觉就是这样，这个愣头青。就是你说他不融入团队吧，那你看他的这个助攻数据似乎表现的还不错，但是你说他是能完全的以领袖身份，绝对领袖身份带领球队吗？我觉得他这样领袖这个身份上，他甚至不如这个杰伦布朗。哎，所以说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杰森塔图姆这个球员的未来，现在以及未来的。
嗯，塔图姆跟科比是肯定是没法比的。那科比第一次拿冠军的时候，虽然打得也不好，虽然旁边大哥是这个奥尼尔，但是他那时候只有21岁。当科比在塔图姆这个年纪，就是24岁的时候，他常规赛已经可以拿30分了，他已经完成了就是总决赛三连冠了，他已经是。那时候的季后赛虽然输球，但是已经场均32分了。从得分能力上来说，高了塔图姆，不说一档吧，可能两档都要有。就如果塔图姆有科比的这个攻坚能力，这比赛早就已经结束了。所以他们两个比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但是塔图姆最主要的是他的心态，我觉得是这个很重要，就是他把自己当成塔图姆，还是把自己当成科比？他如果把自己当科比，凯尔特人就很难了。你想他这个系列赛虽然得分跟布朗都是一样，但是命中率低了10%，尤其是很多关键时刻，你想他去一打一维金斯他是打不了的，你甚至昨天比赛去打别理查一对一都没打动，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可能说自己是科比，你没有那种嗜血或者没有那种一剑封喉的能力，你关键时刻如果站不出来，你球队一定是会打到关键时刻，库里可以进2分，可以进3分，可以传给队友，你不可以，你如果只有单打这一条路，你最后还没有投中，你肯定是伤害球队的。而且我总觉得最后就是当时应该是布朗先在篮下得分，然后7分钟的时候吧，最后剩7分钟的时候，然后一个抢断是2+1打成之后，或者是得分之后领先5分，后面整个球队的心态就完全改变了，就是有点塔图姆，我不是说他去抢 FMP， 但是塔图姆就是这个时候再站出来打，就有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他就不如让手感更好的队友去完成这个任务，把比赛老老实实打完，他这时候再去拿球权，再去做，他突破本来也不是他的强项。然后他手感好的时候确实是很难防，但是他至少这个系列赛到现在面对维金斯，他没有这种像第一轮和打篮网那样超神的表现。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双探花啊，到现在为止，首先他们俩还太年轻，如果说在这个阶段他们俩就拿到了总冠军啊，对两个球员的成长其实是不利的。我觉得更好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哎，我很艰难的打进了总决赛，最后呢以非常微弱的优势输掉了总决赛。这样的话整个塔图姆的心态可能会重新稳定下来，哎，我可能还需要很多进步的地方，无论是篮下的这个进攻技巧，还是以团结队友的这种进攻技巧，都是需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凯尔特人输掉这场系列赛，可能对塔图姆来说是一个更好的反思的机会，就像詹姆斯当年输给小牛一样，从那以后整个人就重生了，进入另一个阶段的一个球星的一个档次。第二呢，就是说杰森塔图姆为什么会对球权这种东西这么看重呢？我是认为虽然两个双探花，但是塔图姆在外界的分评肯定是要明显优于布朗的，因为布朗本身是也是个性情比较温和的球员。如果说这组系列赛最后凯尔特人获胜，反而他这个塔图姆的光芒被杰伦所掩盖，或者最后杰伦布朗拿到了 FMVP， 整个这个外界的分评全部导向杰伦布朗，那对于整个杰森塔图姆这么心气这么高的球员来说，一定是一种打击。未来会不会队内爆发这种这个球权之争啊，老大之争啊，可能都是有可能的。当然杰伦布朗可能对这个老大这个位置可能看起来没有像杰森塔图姆这么要强，但是我总感觉就是说如果说杰森塔图姆不能做到像库里这样，就是我可能就是对 FMVP 我没有那么太在意乎，只要球队能获胜让我做什么都行。如果他没有这样心气的话，我觉得这组系列就算赢了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其实就是说就算凯尔特人赢了， 可能塔图姆还会是 FMVP， 或者说就算是布朗拿，大家也不会觉得布朗就会成为球队老大。这个就很像邓肯那些年代，比如帕克和吉诺比利拿 MVP， 好，包括伦纳德也是，所有人都会公认你 Tim 邓肯是球队的基石，是球队的老大，但其他球员可以去拿 FMVP 没有关系。就是布朗本身自己的持球能力在这个比较有限的情况下，确实他也担不起球队老大的责任。我不是说布朗打得不好或者说不高效，但是他的能力，关键时刻你把球扔给他，他也没什么想法，他也没办法说一对一真的去打爆谁。他可能当然他第三场第一节的时候确实打爆了格林去领防，结果防的也是乱七八糟，让布朗一个人单节得了17分吧。那除了那一节之外，他对谁也没有说完全的压制啊，包括他，当然他有一些很漂亮，这种两分球啊，动作也很漂亮，可是就是不会是一个常规武器。所以这个是他们两个人一定是齐心协力才能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如果是互相想着说，哎，我是不是少个几分也赢球，然后影响你 FMVP， 那就没有意思了。就不知道，我不知道塔图姆的心态会不会像11年老詹一样，可能老詹如果那个总决赛赢了独行侠 ，MVP 应该是韦德的，是不是会有这种顾虑说，我如果没有 MVP 会不会影响我？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想做一个团队运动，你想拿总冠军，你一定是要有人牺牲的。那今天是无论是塔图姆也好，布朗也好，尤其是塔图姆是顶薪，布朗还不是顶薪的情况下，是我的话，我肯定就是我会是让球队最好的结果，不是会去完全在乎自己的这个到底有没有什么 MVP 啊。
但杰森塔图姆，我是认为，他的心气儿啊，他肯定是个心气儿很高的球员。我觉得任何球员只要敢把科比当成自己的偶像的这种，无论是这种职业球员也好，还是这种野球场上的球员也好。你看到大部分喜欢这个科比的人啊，通常情况下，哎，对这个就是整个团队进攻啊，整个流畅性啊，包括像队友分享球这个东西，他没有那么在乎啊。我觉得这可能是每一个追求科比，就是以科比为精神图腾的球员，都是给我这样一个感觉。所以塔图姆，我觉得他心气儿一定很高，这个 FMVP 非他莫属。一旦就说这个 FMVP 颁给其他人，当然我估计联盟也力捧他，也不太可能颁给其他人。但是一旦颁给其他人，我觉得他肯定会是像欧文一样这种属于很不爽的这种情况出现。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出现欧文那样，那就麻烦大了。可能就是为什么当时欧文没跟他做成队友吧。
因为对塔图姆来说，当年没有你的时候，我跟老詹打这个东决，现在有你了，我第二轮都过不去了。你说你竟然还要做球队老大，还想领袖我们，你想什么呢？你在那？
对，他如果这么想，那就真的是麻烦挺大的。
是的，因为他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说凯尔特人这支球队可能是因为团队篮球的原因，也可能是就是说国内的媒体对这个凯尔特人报道不多啊。我是从来没听说过就是太多情况塔图姆作为这个球队领袖，哎，在更衣室啊或者在媒体上，哎，能够这种一览众山小，就是以一个人的这种情商的能力来啊，就是安抚整个球队或者鼓励的队友，我似乎好像没有看到。我不知道是因为国内对凯尔特人的报道比较不太多啊，可能是这个原因。我确实没看到塔图姆在这个更衣室或者媒体上以领袖身份来带领球队前进，这是我没有看到的。
凯尔特人这个球队，其实我赛季之初很不看好，是因为我觉得在双探花年纪还比较小或者还是新秀的时候，他周围的这个天赋是完全比现在强很多的。他当年是欧文、海沃德和霍福德三个人，不能说都在巅峰吧，但是或者说不能说都是一阵球员，但是全在东部或者在西部都能进全明星的球员。你在三个全明星周围，你现在再去看你回头看你现在的阵容，其实从天赋上差的还是很多的。但是凯尔特人舰队也就是依照这两个人建队，所以可能球队也是缺乏老将，所以在这个更衣室里面也许就是没有特别多的声音。那之前你说赛季刚开始时候打得不好，球队开过内部会议，就是从更衣室角度来说，可能斯马特的角色比双探花还更重要一点。斯马特的话语权，他可能是更能够体现凯尔特人精神的现在这么一个球员。 就双探花更多的是终结手，那球队真的说是老大或者是 这种更衣室或者板凳上能镇住人的，我觉得可能还是斯马特，或者说经验 更丰富的霍福德。
对，斯马特这组系列赛的表现我认为确实是这个不愧于这个绿军的基石，就是他无论在进攻端空位的这个三分情况包括像这个防守端能够随时抑制住对方的这种进攻起势的机会，我觉得他无论如何都是确实是现在当下凯尔特人的这个舰队基石之一。甚至有时候你这个双探花的进攻手的角色可以换，但是斯马特的这种角色他可能是换不了的，对绿军来说太重要了。
对，斯马特这个系列赛其实发挥也很争气啊，38.5%的这个三分球命中率，昨天比赛还有包括之前也很多比赛各种强投，然后可能一开始可能大家会说斯马特这个投篮选择不好，但是很多球也都进了，所以至少进攻上你没法说他打得不好，防守嘛就更别说了，就是肯定是他们对防守的这个基石。
对，所以说像凯尔特人对外展现出的强硬，我觉得首先就是从斯马特身上展现出来的。我作为一个队内并不是第一第二甚至不是第三的这种攻击手，我能在关键时刻能把球投中，而在防守端我不惧怕你任何人无论是我的顶防能力还是我造犯规的能力，我都不输一个联盟任何一个球员，当然他也拿到了 DPOY， 这也是实至名归的。所以我觉得整个凯尔特人的基石还是在斯马特身上，只要他这个球员能在第四节或者说第三节被对手打的这个反击的气势下，只要他能咬住牙坚持住，我觉得对整个绿衫军来说心态是会更稳定一些。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目前在绿衫军的这种情绪带领作用可能还是明显要优于格林在勇士的这种情绪的这种情绪价值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对，勇士，对，格林算是一个双刃剑了，就得看他未来怎么打了。我是觉得如果他可以正常一点的话，希望不要辜负库里的这个这么好的状态，或者说库里这么巅峰的一个发挥吧。这个库里无论你以前怎么说伊戈达拉或者 KD 也好，这场如果这个系列赛是勇士赢了的话，那 MAP 肯定是全票就是他了。我觉得他也是确实也缺少一个 FMAP， 也值得一个 FMAP。
对，最近网上呢就像虎扑这个社区啊流行一些段子，我估计你可能没看过，他们把这个库里啊叫做宋江哥哥这个格林呢叫做李逵。因为我们在看水浒传的时候，确实宋江这个作为老大，这个水浒传的老大呢，他是这个性格是比较温顺的，在这个李逵在这个整个过程中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经常上头的情况下，那宋江哥哥呢还是对这个李逵从头到尾是比较的这个包容心的，包容心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整个年轻人在网络上就疯狂把这个勇士讽刺为这个宋江哥哥和这个李逵动不动李逵闹事的时候呢也有李逵，那好事的时候呢也有李逵，但具体李逵这个宋江哥哥到底能不能控制住李逵呢，看起来是没办法控制的，不然的话宋江也不会在死之前拉着这个李逵一块死的。因为他认为宋江当时认为我死了以后你李逵肯定要去造反，把整个梁山水泊梁山的这个名气给败坏掉，所以拉着李逵一块死了。所以现在这个也是个网上比较有名有趣的段子，我觉得有时候说的还挺好玩也挺合理。
这个我倒是没有注意。对，但我觉得库里作为一个老大，他或者说作为一个球队的灵魂，他至少性格上来说应该没有人能挑出任何问题，无论是他对自己队内这些一起成长的兄弟，还是说包括像对杜兰特这样外来户或者说过来抢他 FMVP 的球员，他都是很怎么说，很 open mind， 很就是一视同仁的。他最终他一直想的都是勇士这个团队，所以我觉得这个点确实是让他能够达到今天高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不是完全想着自己，包括他以前的合同都是价格来说相对是非常低的。勇士第一个拿冠军的时候，他才是1000多万，也就是一个主力的正常 NBA 主力的球员的合同。当然现在他是最高薪了，但这都是主要是对他以前的一个褒奖。我觉得如果勇士真的说你少拿一点，我们为了引援，他可能也会答应。
对，整个勇士的话我以前说嘛，这个勇士其实是极致的团队篮球，而以前像詹姆斯带领的球队大部分是这种 啊，超级巨星啊，引领着各方面投手的一个这种队伍。你说这个团队篮球是一定能战胜这个超级球星领衔的这种投手的球队吗？其实不一定啊，因为当年15-16赛季大家也看到了，以詹姆斯或者说欧文的这种个人超神的表现，还是最后赢下了这个以团队为主的这种球队。就是说团队型球队啊，我认为他们在大部分时间可以赢下对手，赢下系列赛，但是呢他缺乏就是说哎，某一场关键时刻必须得有人跳出来拉开一对一，我也不传球了，我眼里只有篮筐，但是这次呢我就一定能把球投中。我觉得库里在这个赛季可能优于之前几个赛季，是就是说球队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他确实能站出来，就像上一场。但是你指望他场场都这样的，就像詹姆斯一样，一个人挽救大厦于将倾，我觉得他可能好像并不是这样的球员，这跟他的性格其实是不符的。偶尔就是像老实人，偶尔爆发一次是可能的，但是你让老实人常常爆发，就是每次有遇到情况你都站出来，这个是不现实的。我也只认为，就是说作为团队篮球，他现在缺乏了，还是就是某个点的时候还是缺乏这样一个东西。我以前认为就是说团队篮球最好什么时候呢？就是加入 KD。哎，我平时打团队篮球，一旦到关键时刻，来，你这个超神的这种单打能力的人站出来，把球权交给你，刚好弥补了他这一点。所以这赛季呢，我本来认为这个维金斯或者说是普尔能够带领这个，就是能够扮演一个穷人版杜兰特的一个角色，但是从这几场比赛看出来，这维金斯中规中矩，但他绝对做不了一个就是关键时刻的攻坚手。那普尔的话，可能也是第一次进总决赛，也是这个3年级生、4年级生，可能确实还没有办法适应这种强度，所以他们现在没办法这个扮演这个杜兰特的角色。你让库里每场比赛既扮演团队这个领袖，又扮演这个超神的这种绝杀手，我觉得对库里来说太难了。
嗯，对，其实昨天最后一节真的站出来帮助库里的还是他的老兄弟汤普森。汤普森进了两个非常关键的三分球，然后还有一个内线换下格林之后马上就内线有一个两分，这个几乎空位的两分，那个是确实很止血。当然汤普森我觉得他就这个应该是已经回不到以前的水平了，其实我是觉得他有时候在场上会是一个累赘吧，但是他这个手感，这种历史级的手感，在关键时刻一旦你有所松懈就会被惩罚。确实他最后发挥也是，虽然整个系列赛发挥很一般，但是他昨天第四节是勇士获胜了我觉得关键之一。
对，他起码他的经验在吧，他防守端可能会稍微差点意思，他的进攻端的威胁还在。但我其实在我们聊之前，我还特地的把杰伦布朗、杰森塔图姆以及克莱的数据拿出来对比的看了一下。其实你说克莱他没有恢复到之前成神的模样的话，他其实现在的数据啊，场均得分其实也有个18-9分20分，其实也没有落后杰伦布朗或者杰森塔图姆每场场均22分23分这种程度，其实没差太多。但如果说这个勇士能够有巅峰时期的这种克莱汤姆森，那这种系列赛可能早就被打花了。
对啊，汤姆森现在给我看的感觉就像那个灌篮高手里的三井寿一样，就是他受伤回来之后，就是他更多的是一个精神吧，然后你也不能太小看他，然后关键时刻他真的会投进几个三分球要你的命。那我觉得克莱如果还是一个 X 因素吧，算是。那其他球员如果布朗或者塔图姆对面的球员真的是让他打疯了，你可能会觉得哦，他确实以前是那个会佛祖啊，或者以前那个就天神下凡的球员，也是合情合理。
对，你像昨天那场比赛，在第三节还是第四节的时候，竟然科尔派上了别里查，这个也是我很难想象的一点。以别里查这种进攻脚步啊，以这种内线对抗的能力，我竟然让他去这个防这个塔图姆，而且塔图姆在贝利查的防守下呢，最后投篮也是5投0中，这个我觉得这个辩证，可能我是看不懂啊，水平还不够高，真是看不懂。但是呢，从侧面也可以反映说，就是科尔这个用人之大胆啊。如果是科尔的话，这个贝利查这种球员，除非是在就是说比分拉开很大的情况下会让他上，关键时刻我不可能让别理查这种球员上的，他可能会有一些外线的投射机会，但是他的防守以及脚步以及内线的对抗这种硬碰硬的能力，他肯定是没办法作为总决赛的这个球员登场的。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对，别理查应该还是一个 怎么说，神来之笔吧，他其实也没想到自己能防守端那么好，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常规武器。我是觉得昨天其实鲁尼打的是非常好的，不光是他得分，就是说他替补上场之后他还是做到他该做的事情。然后凯尔就是以前我们印象中的勇士的死亡阵容是五小，然后五小里面最高的或者说打内线的是格林，但其实昨天打到最后勇士一直留的是鲁尼在场上。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是这个系列赛也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比较大的看点，就是勇士不再去追求极限的这个五小了，而是改成一个一大四小的阵容。然后在这个阵容情况下，因为他可以对位上对方的威廉姆斯嘛，威廉姆斯这个系列赛也是打得非常好。
对，挪威这个球员我非常喜欢，非常非常喜欢。
他让我想到谁，就是年轻的时候或者巅峰时候的霍华德。
哎，对，非常像，就是个人的弹速啊，以及对你说，
他做的事情也很简单，他四场比赛能贡献12个盖帽，他只要在内线站着，对方就是不敢往里面随便突。他对于篮板的保护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如果你让挪威去硬碰硬格林，其实以格林现在的状态，现在包括他的身材，包括格林其实一直以来真的是打对方的说一个大内线的时候，他其实都是没有优势的。
对，你身高有身高有差异，体重有差异。
你对你可能一两个回合，包括其实最巅峰的时候，他其实打这种内线他也是不占优势的。那如果对方挪威在那他对位的时候，其实普尔的效果就那个鲁尼的效果就比格林好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会让我觉得是科尔也是很勇敢的地方。他抛弃了自己从2014-2015到现在这七八年勇士一直给人的刻板印象死亡五小，他也开始跟你根据你的阵容来变化。你可以打一大四小，我也可以，我一大四小外面加三个射手或四个射手，我的空间反而拉得更开，就我才会有反击的机会。我觉得他最后这个辩证其实是给凯尔特人出了个难题。如果凯尔特人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凯尔特人只是觉得昨天那场比赛是一个意外，我塔图姆只是觉得说哦，我昨天确实第四节手感不好，我五投只进了一个，那如果抱着这个想法的话，我觉得凯尔特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就连输两场就被淘汰，就总冠军就没有了。
对，这也是对你说的挪威这个球员，我们之前可能关注凯尔特人关注的不太多，但是像挪威这个球员我也非常非常喜欢。你作为体型那么庞大的一个人啊，脚步你说灵活也不算特别灵活，毕竟有那么大的体重，作为这个拖着后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弹速确实是很快。就是你感觉这种勇士的后卫群啊冲击篮下其实已经把他甩开一个身位了。但这个挪威还能凭借自己的这个防守面积啊，还能送出这种就是遮天蔽日这个大火锅。所以这种球员我是非常喜欢的。他进攻端可能确实没有什么持球进攻的能力，但是防守端一定是个大的威慑。所以说凯尔特人未来看起来他的未来的舰队基石啊其实是比较充裕的。双探花加一个内线支柱，再加上斯马特精神领袖以及一群射手，所以说而且他的薪资结构相对还比较稳定一些，所以凯尔特人即使这个赛季输了，我觉得未来几个赛季应该是有持续能闯入东决的这种能力，前提就是说整个东部格局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我觉得他们是有实力去每年未来至少三年吧去冲击东决的这样能力的。
对，挪威当然罗威有一个唯一的就是风险，就是他受伤嘛，他好像膝盖一直是有问题。对，然后所以凯尔特人防守的时候一直是让这个中锋是往后退的，包括他包括霍福德，因为他们脚步其实都不快，如果你真的是出去防一对一库里其实没什么意义，不如就让库里借一个这个挡拆让他投了，他投进就算，投不进至少你还有一个篮板球的保护，所以他们就使用上还是比较保护这些球员的。我觉得他如果真的是没法保持健康的话，凯尔特人也会非常难打。
但是罗威好在还在他还是比较年轻嘛，比较年轻，这样比较年轻身体恢复会比较快一些。
对，没错，他的对。希望就是伤病肯定是就是作为球迷来说不愿意看到的，就希望双方大家都是健康的去打。 然后对才会更有意思吧。
所以像整个勇士本赛季我印象中啊，这个常规赛可能会有一些球员上上停停，但是整体来说这个球队打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出现什么重大的伤病隐患，哎，还是他等走进总决赛的一个重要原因吧。我认为你像湖人本赛季当时还有人看好湖人夺冠呢，那整个一个赛季都是这几个人上上停停上上停停，最后连季后赛都没进，哎，这挺有意思的。所以最后就还是看谁伤病管理更好吧。我觉得勇士可能还是在于人多啊，导致常规赛的时候没有对这些老将进行极端的消耗啊，这也是他们现在为止站到这儿能站到总决赛的一个原因吧，不能说主要原因，说一个原因吧。
嗯，对，反正总归来说，下场比赛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因为总决赛现在这个赛程又变成就是一主一客，一主一客，就最后三场比赛，所以天王山如果凯尔特人获胜再回到主场，我觉得勇士就很难了。但是如果是勇士主场大胜凯尔特人，凯尔特人在回去主场的心理压力就完全不一样了，可能就此崩盘了。
对，这两个球队其实
我是觉得这个比赛，
我说这两支球队其实
可能很难打到抢七，
哎，应该会打到抢七的。所以这两支球队也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双方都是一胜一负，一胜一负这样的打，就是从来没有说谁能够连续输两场，在他们过去的这种季后赛的经历，前一轮、第二轮、第三轮也是一样，从来没有这两支球队在自己的分区决赛里头都没有说就是连败过。对，所以整个系列赛，我认为一定会打到抢七的，但就看天王山之战谁能赢下来了。天王山之战到回到大通中心的话，以前说这个勇士的主场是非常厉害，但是你第一场比赛输掉了，把整个系列赛的这个走势完全搬到凯尔特人那边了。我也不知道第三场、第五场这个天王山之战到底谁能赢，我姑且认为应该会打得比较焦灼。
对啊，看我就想看凯尤杜卡这个主教练尤杜卡会怎么去针对科尔的这个提前变阵去做他的一个调整吧。他是要派上有哪些球员，或者用什么样的打法可以去克制，然后又怎么这个有如果没有对方没有格林反而打得更好，那凯尔特人该怎么办？凯尔特人如果是真的放开来，一个一个去单防，那库里肯定又控制不住，但是如果你去夹击库里，又会给其他射手更多的空间，所以我觉得难点其实已经全部就是问题，可能勇士已经打完了，出完所有的牌了，就看凯尔特人能不能应对。如果凯尔特人没有法应对，我觉得这个系列赛也就结束了。
对，你这个点也是我之前特别想提的，我也觉得提的特别好，就是说在双方主教练排兵布阵，手里头这个到底有多少牌、多少种打法的情况下，其实这样对比的话，我认为乌杜卡是完全没有办法跟科尔比的，因为科尔手里头能用的人多，整个打法因为整个是团队篮球嘛，各种打法其实都有，无论是在防守端还是进攻端，他可辩证的东西，但有一点我就说，你认为科尔全部打完了手里所有牌吗？我认为没有的，其实科尔手底下还有一些骑兵，在关键时刻，你说让他们打整场比赛作为首发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骑兵，你像库明加、穆迪啊这些球员，在偶尔的时刻偶尔派上去顶防一下，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排兵布阵这方面这个凯尔特人是明显是比不过这个科尔手下的这种球员和球队以及战术的，所以我觉得在战术层面上，我不觉得这个凯尔特人能拿出什么特别新奇的变阵发招，那本身就那八个人嘛，八个人的技术特点非常明确，你把怀特拉到首发里头，我觉得也不太合适，别理查普尔查德放到首发更不可能了，你的首发五名球员还能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呢？其实我是很难想象的。
对，他肯定八人轮换是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了，他之前可能奈史密斯给了一些时间，但效果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也是不觉得勇士真的是敢在这种比赛把孔明加或者说给穆迪很多出场时间的。
对，肯定不会的，但是会做到一个骑兵嘛，我说
不
三五分钟的时间，
如果是可能五分钟顶一下，可能也就像，但是你想库里像昨天落后的时候科尔都宁愿选择别理查而不去选择孔明加跟穆迪，我觉得他们两个其实机会就应该已经很少了。
对啊，
包括伊戈达拉打了两场之后被摁下去了，都被摁下去了，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是不太敢在这种时候，就主教练再胆子再大也不敢在这种时刻用这么新的球员，你包括去年打得也很不错的 GTA， 就是 争的时候，他们也会能也许有些考虑有些胆怯吧。那你至少你把格林摁在场下的时候，换上你的是鲁尼。如果你想你把格林换下去让孔明加上来，我觉得格林这个性格就要炸了，
肯定是要炸的。因为孔明加这个球员，我始终认为他是游离在这个勇士体系之外的。他这个小年轻人可能还是没有领会到这个勇士传切体系的配合的这种精髓程度，拿球就是直接往篮筐上干。我觉得这种球员是。但这些球员呢，你说作为这个轮换阵容肯定是不可能的。如果作为这种骑兵啊，短暂的用个两三分钟顶一下啊，这还真是有可能。但是总决赛到天王山之战，我觉得可能双方的主教练呢会更加保守，但就看谁胆子大了，就看谁胆子大了。
对，讲到这个的话，乌德卡其实做助教的时间是非常长的，他做了十年助教才成为主教练。然后他在做助教的时候比较成功的，或者比较不一定是他的决定，就是当年马刺对迈阿密的时候，马刺是在比赛中变阵把迪奥换到首发阵容，换下了这个应该是斯普利特，然后直接打乱了迈阿密的节奏。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会不会从那个比赛里面或那个系列赛找到一些灵感，然后帮助他去做一些不同的决定，还是说他也是选择像你说的一个保守的打法，就觉得哦，其实昨天我一直在领先的，我只是最后五分钟的细节没有处理好。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对他这个职业生涯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对，所以这个其实我是很期待的下一场天王山。
因为大部分情况下只有失败者才需要调整嘛，那之前G3勇士输给凯尔特人以后，先是失败者先求变阵，然后第四场拿下来了。所以我觉得第五场对乌杜卡来说肯定又是个不眠之夜，那到底应该怎么变？你不变的话，如果你还咬牙咬着啊，就说我保守的说，哎，我只是最后这个五分钟只是我手感不好投不进，那就像那个当年这场系列赛的第一场，科尔整个第四节，哎呀，就是我太大意了，导致最后球队翻盘了。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那这种系列赛你干脆交给别人好了，在这种程度上的这个比赛，其实就看谁胆子更大，谁更有经验。胆子大，为什么有人会胆子大呢？主要还是因为经验丰富。哎，过去的这个很多这个总决赛的经验里头，我的变阵确实起到了奇效。那对于乌杜卡来说，他之前没有打过太多的总决赛，作为主教练来说啊，所以他的变阵啊，相对来说他肯定没有那么大胆，因为他一旦犯错了啊，就会有这个漫天的口水将他谩骂于这个大厦底下。所以他心理包袱肯定要比科尔更重一些，所以我不认为他会特别激进的变阵，可能是会寻求一点点小的变阵，保证就是说保守一点，最后不要被骂，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其实包括他们凯尔特人第一轮打篮网也是，篮网可能第一场总是觉得自己好像运气差一点，最后输了，但是就是实际一直没有针对性的调整，所以最后就是唯一一个整个系列赛唯一整个季后赛里唯一一个被横扫的球队。我觉得乌杜卡肯定不会犯这样像纳什那样的错误。对，这个我是觉得肯定。
哎呀，所以说到这个
调整力度能有多少？
是的，所以说到篮网，我觉得这是挺笑话的。现在这个凯尔特人和勇士打到这个层面。KD 跳出来说，哎呀兄弟们，这个各位这个绅士们，那个女士们，高水平的篮球正在上演，当时是凯尔特人打出了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比赛。然后呢，欧文又在这个媒体上说，哎呀，这个我们输给凯尔特人是很正常的，他是一支非常有实力的球队，总冠军球队，这没什么好说的，所以我们输给他也是情有可原的，如果没有输给他，我们就是总冠军了。怎么样，就是两个家伙，你看这两个家伙带队的球队啊，他被横扫啊，好像似乎也是情有可原的，是可以理解的。整个两个人的思路就是跟正常人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看到这个新闻，我也是觉得，哎呀，这两个家伙带队，那他妈篮网完球蛋了。
对，篮网的话，可能休赛期新闻更多一点吧，包括欧文要不要续约，最后续多少，会不会自由球员就出走，好像他时间也不多了。但是现在肯定大家都在关注总决赛。
对对，是的。对，我们主要还是聊聊总决赛。这个 KD 和欧文永远是我们比赛的中的一个可以缓和气氛的一个点，这两个是气氛组。一聊到这两个家伙，我觉得气氛一下就融洽了。
对。
所以那到最后我们还是对这个系列赛再做一个预测吧，就看看我们谁猜的到底更准一些。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竞猜一下这个天王山之战。第五场比赛回到大通中心，你觉得谁会赢？
我还是就是根据我赛前的预测吧，我最后还是预测凯尔特人四比二吧。
嗯，我就说天王山之战的，就这场比赛。
天王山之战肯定是他赢了三比二，然后客场获胜，然后主场拿到第十八个这个总冠军。
OK， 那我这边的话，我天王山之战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这个库里率领那个勇士在主场拿下啊，最后把比分反超为三比二，那么整个系列赛他可能还会，我觉得四比二可能会比较危险一点，他打抢七吧，但是最后勇士还能获得总冠军。就是我认为天王山之战勇士可能会赢下来。不过这个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也没有底啊，因为从现在看起来都是这两支球队都是你赢一场我败一场，你赢一场我败一场，就是这种点兵点将的方式。所以如果按照逻辑上来说啊，这个天王山之战应该是凯尔特人能赢下，但是我个人希望勇士还是能赢下天王山之战啊，在库里这个职业生涯末期再为自己的这个生涯簿上能够夺得更多的荣誉啊。对，这就是我说现在想说的想法。
对，我预测就是说天王山之战凯尔特人获胜，是因为我觉得库里可能健康会在第五场比赛出点问题。
嗯，如果这样打的话确实会出点问题。
凯尔特人要排外招，但是他确实是太累了，他可能他自己本身也不是很好，他能不能再继续这么高效打下去，或者说如果凯尔特人改变了他防守库里的方式，开始给库里加一些包夹而不只是让他去一直去投的话，我觉得库里有可能身体上会吃不住。如果身体他一旦身体有问题，那勇士是绝对找不到第二个持球点的。
对，
这个是已经打到现在就是肯定是没有变招的了。这个情况下是不是他们还有足够的方法应对，还是只是靠着一口气，那我觉得这个我是有点顾虑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凯尔特人毕竟是更年轻，然后每个球员都是对啊，就是手长脚长，所以可能他们最后在身体上的优势会让他们拿到总冠军。
对，这个都有可能。那让我们敬请期待，应该是在下周二吧。早北京时间早上九点还是八点钟，我忘了。到时候可能会申请个在家办公，然后好好把这场球好好看一下啊。总决赛了啊，是可以稍微付出一点的。那也非常感谢最后这个有理有据播客的 Damian 来参加我们这场连麦活动。那关于凯尔特人和勇士的比赛，我们也做了过去的一些复盘以及未来的一些预测啊。那非常再次非常感谢 Damian 来参加我们的连麦活动，让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拜拜。
好，再见，拜拜。